好，欢迎收听
青年永续公寓。
我是永续练习生 Eugene，
我是永续中二生一真。
好久没有听到一真叫自己中二生。对，然后反正我们经过上一季，就是跟大家透过不同主题的分享之后，其实我们有发现大家其实对一件事情非常的好奇，嗯，也就是所谓的职涯这件事情啦，
是不是啊？
对，因为这毕竟其实我说真的，这也是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就是说，哎，我在选择我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一边完成我很在意的事情，但我同时又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赚钱钱，
一举两得，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这一季呢，基本上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一个永续领域相关的职人，
赞哦，
来跟我们就是分享说，那他的工作平常在做什么。然后我想透过这样子，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有个方向，知道说那这些工作到底实际上真实的样貌是在做什么，这样子。
不然平常都很神秘哦。
对，就可能看着名字，你就会有一些错误的想象，然后等进去才发现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总之呢，就是在我们开播的第二季的第一集，刚好就是可以遇到那个422的地球日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邀请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呢，是我在去年我的工作上借由一真的介绍，我们在一个叫做气候教育专案的这个专案过程中，我们认识了今天的这位励志。等等，请他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说他过去到底都在做什么，这样子。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励志。
欢迎，
嗨嗨，大家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励志，我目前是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上班，就是台中有恐龙的那间博物馆哦，
很知名哦，小时候都会去，因为我是台中人。好，然后我因为退课的关系，我已经先跟励志认识了一段时间，
对，
然后
他们都是长期在退课生根的志工们。
没错，我要爆一个料，
嘿，请说，
励志其实有一个艺名，你要说一下你的艺名是什么吗？
好。虽然有点羞耻，但是呢，我的艺名就是荔枝，就是那个夏天会变成红色的水果，然后我又姓红，所以就让小朋友记会非常好记。再加上如果我穿了红色的衣服的话，哇，他们可能就过目不忘了。这样
真的，我们今天有配合你耶，就是我们也帮自己想了水果艺名。
没错，没错。
对，我今天是芒果，
我今天是葡萄。
好
那但我必须说，我们这样取是有关系，我们不是乱取，我们不是因为他台语念起来很好笑就这样取而已。
是有关系的，就是刚好荔枝、芒果跟葡萄都是蛮容易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的水果。
大家是不是想不到这么严肃，对不对？
是想不到、哦，
绝对不是因为酸亚听起来很土。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偷渡一下跟气候变迁有关系的知识哈，这些水果都对比如说雨量跟温度都蛮敏感的，所以如果气候变迁继续影响的话，或许我们就没有机会再吃到这三种水果了，或者是也没有好喝的葡萄酒。
我跟你说，一真真的非常在意。总之我们今天就是因为配合荔枝，所以我们就特别取了这样子的艺名啦。那其实呢，说到就是荔枝主要工作是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嘛，那其实我觉得通常啊，一般台湾人讲到博物馆这件事情，应该都会问你一件事情，说那个博物馆晚上的东西会不会动起来，
惊魂夜，惊魂夜，惊死人。
那个恐龙嘛很有名，它会不会真的跟你一起跑起来，对不对？那小时候想说，哎，请问博物馆馆员平常晚上在干嘛？
博物馆馆员平常晚上就是在休息。
就下班了，是不是？
就下班关灯然后离开博物馆啊，不会像大家想象，就是比方说跟恐龙一起共进晚餐啊，或是帮他洗洗背啊之类的。
好浪漫哦、喔。哎、欸，可是我有听说过你们会夜跑哦、
喔。啊，博物馆晚上在科普馆里面，它有一个类似活动中心的地方，哈、喔，它是员工活动中心，所以像羽球社啊、桌球社或是慢跑社，就我们叫跑走社，就都会在晚上的时间，那有空的员工就可以一起参加，然后就是一个属于博物馆的小社团。
哦，那你有参加吗？
我参加跑走社。
跑走吗？
那你要跑去哪里？
我要跑走了。
跑走社就是呢，哎、欸，非常开放，就只要大家来参加，你想用跑的或用走的都可以，那叫跑走社。
总之就是促进员工健康的一个社团，就
蛮好的，蛮好的。
那大家有因此变比较健康吗？
欸，我觉得有，我觉得有。比方说像我自己，如果没有参加每个礼拜一次的跑走社的话，我可能那一天就在家里废，就是我变成一周七天，就七天晚上可能都在家里废。
所以至少有一天有在动这样子，
对
对
对，
不错不错。
OK OK， 好，那我们刚刚晚上问，我问一下白天在做什么，这比较正经一点，说，那你平常白天的工作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好，那我来讲一下我的工作。如果是科博馆的话，我大致上会把它分成前场跟后场的工作。前场就是观众会接触到的，比方说我们的服务人员问说厕所在哪边，饮水机在哪边，怎么走，或者是售票人员，或者是解说员导览，或者是说进行课程的老师，这些我认为是属于前线的部分。那后场的部分就是大家不一定看得到，比方说一样是公家机关会有的主计室啊、人事室啊，或者是我们背后其实有一群学组的研究人员，像学组他们就有不同的领域，比方说他有植物学啊、动物学、人类学，或是地质学，或是天文物理学之类的。对，这些研究人员一般观众不一定遇得到，但是他们对整个馆的不管是展览或是研究或是收藏都很重要。
为什么啊？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我刚刚听了一听，我好奇的点是，就是因为通常感觉我们常常去逛，会发现它的东西不太会很常变动。那有需要 back office 常常有这些人在那边吗？
对，博物馆里面会分为常设展跟特展，所以常设展就是你说的大概二十年来不会变，就是你小时候去校外教学的那只恐龙，到现在它还是
你长大它还是在那里，同一只，
可能多一点点灰尘这样子。对，这常设展真的不常变。那特展的话，基本上大概会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会换一次。那科博馆有四个特展厅，一年你可以想象说大概一年会有四个特展要按上来
哦、所以就也会需要这些学者不断的更新，然后去看说就是这次的特展可能要换什么内容这样子。
对
对，那所以你负责的部分是
我负责
是想说好像他还没有讲到他自己
对啊，我想说我听了很多东西，但你是不是在逃避问题？
你自己是
我自己是前场的驯兽师
哦、注意你的发言，
驯兽师的部分
请问那些兽师
也是我们可爱的游客们
好，
对对对，就是我的部分会比较偏向是导览解说或是带课程的部分，所以通常对象如果是以科博馆来讲的话，对象主要会是学生，可能是国小、国中或高中，甚至到大学的学生，嘿，他们会是我们进行课程或是导览解说的主要的对象。那当然到假日的时候会有散客，所以可能就是亲子家庭啊，或是情侣啊，或者是好友一起来玩这样子，或者是阿公阿嬷团吼，也是有可能的。
有阿公阿嬷去逛科博馆的、
会啊，你没有看过吗？你不是也去逛过？
因为我逛过是，我会觉得小朋友校外教学去逛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阿公阿嬤，阿公阿嬤都到那个年纪了，
他回忆一下，年轻时候约会嘛。
哦 ，OK，OK，OK，OK。
之前以前带过小孩去啊，去回味一下。
好 ，OK， 我不知道有这样子的需求，但是我想再多问一下荔枝，所以你每这一些团，你都要跟他们做导览哦。
不一定，就是看他们的需求。有一些就是导览比较简单，那有一些是预约一些课程，比方说做出一个风车，或者是做出一个会发光的线路啊，这样子。
这些教材都要你自己想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博物馆已经例行的课程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在网站上面选这个菜单，你要这个，然后他们就付费预约时段，我们就会去上课。
那阿公阿嬷通常会选什么？我非常在意阿公阿嬷
关心长辈
科普教育，
长辈长辈。
阿公阿嬷通常就是听一场导览。对，然后看一些著名的点，比方说科博馆有三个大地标，一个是那个大王鱿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躺在那边很久，然后
听起来怪怪的，
有一个是澎湖古象，就是他们入口进来的时候会看到大象的骨头啊，复原品，然后还有一个是水运仪象台哦，就是古时候皇帝的时钟，
时钟
、哦，对，它是用水车跟很多很多的齿轮，然后让它可以定时有一个小小的报关人跑出来这样子。
然后就是很像台中搜狗会有定时会有那个人
出来，没错没错，会出来唱歌。
台中的百货公司和台中的科博馆都走这种路线，是不是？
没错，我们台中人喜欢音乐部分。 就要 performance you know
OK OK 要娱乐大家
没错那这样刚刚听起来这样就是你常常面对很多人，你有觉得导览或者是课程有哪一个比较难吗？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刚芒果提到的，就是对人的部分。
你可以叫他酸亚，
酸亚，
酸亚，酸亚，酸亚，我喜欢酸亚。
酸亚提到就是对人的部分，其实课程内容都是可以事先准备，但是应对人就会是现场，因为像是临机应变嘛，现场反应这样子。对，所以说，比方说对刚刚大家很有兴趣的阿公阿嬷团，那可能就是要搭配台语，还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哦，那你现场可以来一段台语的介绍吗？
马上 Q 人家，
没想到对不对？
吓死，
毁灭、
欸！请问恐龙用台语怎么讲？
好像叫空龙，但是我再查一下。
大王鱿鱼用台语怎么讲？
鱿那个鱿鱼要讲什么？就大家鱿鱼啊。大家
好快乐。那请问我们学那个刚刚奶鸡你一定会，然后酸亚你也会，葡萄的台语是什么？
就葡萄。
哦，好哦，哇，听起来就是语言能力好像要不错。可是这样话说，就是你以前是学什么的？就是你在学校是可以学这种应对吗？
学校没有办法。哦，对，因为我之前是念的是生命科学系，就是比较偏生物的类别这样，然后念完系之后后来跑去念了生态演化所，所以也是跟生物有关，所以其实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比较偏知识，应对的部分反而没有那么多，所以刚出社会的时候确实是也是学了很多在跟人就是怎么样交际应酬啊，怎么样让这些观众愿意听你讲话上面的这些方式啊。
所以这些课程就是学真的是你进去才开始学吗？就是他会给你一段时间，所以你一开始是做别的，然后后来才调来就是当驯兽师吗？
是有以前有先做过其他的工作吗？还是
对，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其实一直都在博物馆，就我目前待过了，这是第三间的博物馆。
哇，
你的目标是要集邮全台湾的博物馆？
你要收集全部的博物馆吗？
也许哦。对对对，我的毕业第一间的博物馆是在北车的那个台湾博物馆，然后在那时候是当计划助理，就是有一个科普影片计划的计划助理。
等一下，那边有一个博物馆？
有啊，台博你没去过？
公园里面，
228公园隔壁啊。
对呀、啊。
我真的没有
真的吗？
真的假的？
它是历史最久的台湾历史最久的博物馆，
就是真的是北车
哦，台湾历史博物馆吗？它的全名是这个。然后对不起大家，我很无知，我会再找时间就是去参访的。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然后呢？然后呢？
第一间是那个在当计划助理，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那个计划暂停了，所以我就去投了另外一个工作，是在基隆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然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在那边当环境教育人员，对，基本上也是另外一个驯兽师，靠近海边的驯兽师这样子，
靠海的。
对对对，那因为我自己是中部人，我住在南投草屯，然后我就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就回来投了中部的博物馆这样子，然后很幸运有应征上，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我在科博馆这边服务。
那你从就是计划研究员，可能不需要跟小朋友或者跟各种人类沟通的工作，然后到变成就是说去当环境教育的人员，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你怎么去转换这件事情？
就一开始真的会需要时间去适应，就是计划助理的时候其实对的是那时候那个影片是叫科普影片，所以我要去对影片公司以及研究人员就当他们之间的桥梁，就比方说要画一只鱿鱼在游泳的时候的那个动画，就是通常影片公司他就会画那只鱿鱼缩起来再张开这样子，但这不是他们平常正常的游泳的方式啊，他们平常会摆动他们鳍慢慢的游，然后也不会缩起来，如果他真的要逃走，他是吸水之后从他的那个喷水管喷出水然后跑走，所以他也不会缩起来。好，总之就是
所以你
要会当那个桥梁这样子，
就是避免他们制作出错误的影片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那一开始就是对象比较少，就研究人员跟影片公司嘛，那后来到基隆的博物馆之后面对的就会是一般的大众，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大概有前三个月我觉得算是学习或者说阵痛期，就是跟着资深的同事或者志工伙伴一起学，说他们怎么样收服这些，对，他们怎 常说服这些观众，对，大家
哦，讲话小心哦，
我刚刚讲很小声，
对对对。
那你在这些工作里面啊，听起来已经做一段时间，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是觉得哎、欸，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好玩了，就是让你一直记得，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一直记得吗？我来想一下，最近的课程有一堂课叫做液态氮。好，液态氮是一个把氮气压缩成液体的状态，那它会让它的温度很低，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当作冷却。我们上课就在跟大家介绍说，那一些物质在这些低温的环境之下，它会有什么改变？比方说一颗橡胶球可能就会变硬啊，然后气球可能就因为热胀冷缩就缩得很小啊，然后如果玫瑰花放下去它就会变成玫瑰花冰块冰棒就可以把它捏碎这样子
冰棒的部分，
对对对，我就上这堂课我就上得很开心，我那边跟大家介绍这些有趣的现象，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妈妈，她好像突然开窍了，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她就马上拿起她的珍珠奶茶，就博物馆里面其实不应该带饮料进去，
赶快赶快讲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带出他的珍珠奶茶，他拿了珍珠奶茶，然后很开心跑来前面说：“老师，那我这个珍珠奶茶可以冰一下吗？”然后他就把珍珠奶茶交给我，希望我用液态氮帮他的珍珠奶茶变成冰的珍珠奶茶。
那你真的冰了吗？
我呢，我就很为难的看着他，因为我有点被他吓到，我想说，我一问就是说。
你怎么会有珍珠奶茶？
他为什么会有珍珠奶茶？还有他为什么会出现跑到前面来，然后还问我可不可以冰珍珠奶茶？我大概思考了三秒钟，在我理智线断掉之前呢，我就说：“哦，那你先放在旁边，我等一下拿另外一个杯子帮你把它泡在液态氮里面。”虽然这样做好像不太好，但是呢，这是我当下马上可以想到的缓冲的方式之一了。
欸、很厉害、欸，你没有就是。整个就你怎么会有珍奶这样子？
对对对，再次呼吁大家，记得展场里面不能带饮料进去的地方，要乖乖的听从我们管方人员的指示，把饮料放在他应该要放的地方。
哇！但展场外可以，对不对？
展场外是可以的。
比如说，展场外就有一间很有名的麦当劳，听说有一间你们的科博馆麦当劳是生意最好的麦当当。
对对对，科博馆麦当劳它不卖早餐，也不卖晚餐，它只有卖就是白天那一段时间，生意超好的、欸，就是。
他不卖早餐，
他不卖早，因为博物馆九点开门。
他可是九点到十点半是早餐时，很坚持要吃早餐。
大家如果想要在科普馆附近吃麦当劳早餐的话呢，在中港路旁边有一家会卖早餐的麦当劳、
哦，
对，可以不用进到博物馆。
我一直以为是在讲那一间麦当劳、欸，哎，就
是
中港路上，就是哦，
在博物馆里面有一间，对对对对。
哦，那听说生意是不是很好？
生意超好的，
是啊，
对 对,
對、啊啊，
因为博物馆附近的店家会比较贵一点，然后当这些学生来，他们中午不一定想要吃便当的时候，麦当劳就会变成他们的首选。超开心！我看到那些小孩看到麦当劳的表情都眼睛都发光的，
毕竟平常可能爸妈也不给吃。對對對，
没错没错。
那里面麦当劳，比如说快乐儿童餐附的玩具，会因为在科博馆里面就比较不一样，
大王鱿鱼吗？
或是恐龙啊之类的？
没有，是一样的，是连锁店。
那你们会很常吃吗？
我们的话大概就是有时候忙，或是说下雨的时候就不想要出门的时候会去吃。
那你们有就是发挥研究人员的精神，比较过这一间跟外面中港路那间哪一间比较好吃吗？
有有有，
真的！
大家谣传就是他的炸鸡非常的好吃，比别的麦当劳都还要好吃。
好想去吃看看、喔。
对，炸鸡
好吃在哪里？好吃在哪里？
就是他们觉得鸡肉比较新鲜，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判断。那鸡肉比较新鲜，然后炸的就是。恰到好处，虽然说他都有固定 SOP， 可是大家、我的同事们比较起来，他们觉得炸鸡是最好吃的。
OK OK，
专心做炸鸡，因为他不要做早餐。
对，他们可以少做一点事情。哎、欸，这也哎、欸，这个论述很有道理，
是不是？
我觉得我有被说服，就跟小七的店员要越做越多事情一样。
对啊，所以他的工作品质就会下降。
我不知道了。但是我其实刚刚有一件事情一直很想问，就是那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去博物馆里面工作？
哦、因为我之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反正念到后来你就会觉得人生迷茫。对对对，就后来我就在想说，到底我学的东西这些，比方说生物的知识好了，我之后可以干嘛？那通常我的同学们或学长姐们，他们有一些就继续深造，就去念博士班，甚至是出国去有名的学校这样子。但是我就想说，我好像 没有那么有兴趣对于念博士班这件事情，想要去现实的社会看看但是又希望到现实的社会还是跟生物知识比较相关，所以那时候到第一个博物馆，那个是因为有学姐有介绍，所以就就去试试看这样子，然后后来一试成主顾，
喜欢。
对，目前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好玩的，对啊。
可是那为什么一开始原本是研究助理，怎么会不是继续做研究助理，然后反而是第二份就投了环境教育这样？
哦，一开始不是研究助理，一开始是计划助理
啊，计划助理，
计划
助理，
对
对
对。后来投环境教育，因为博物馆缺就是可遇不可求，反正他只要有开你就去投，才有机会就是上去。
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小道消息哦。
这因为可能是不是？是流动率很低，就大家进去都觉得很快乐，就不出来。
对，就是像像科普馆这边的话，我的同事们普遍资深，就是他们好像就是一来就在这边待好久了，有一些甚至是快要到我爸爸妈妈的年纪这样子，就即将要退休，所以就是至少是以科普馆而言，它的流动率没有到那么高，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有机会就赶快投，就投就投这样子，投履历看看。
哦，原来原来，然后就巡回到了台中这样子。那你未来还有想要继续留在博物馆界发展吗？比如说就是到高雄的科工馆，然后屏东的海生馆。然后宜兰的那个什么
南洋博物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最近才去南洋博物馆，不错不错。
对，你有考虑叫全台就是巡回吗？
巡回演出是不是？
应该我觉得啦，至少五到十年内可能都还会在博物馆的圈子里。那至于会不会换，可能就是看看工作性质，就每一个博物馆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在，然后当然也会有它的问题在。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会闲聊一下，闲聊一下。那像我现在住中部嘛，除非我以后因为有什么人生规划要去南部，或者是说，那里工作实在太吸引我了，就我才会移动。目前没有，目前没有，今年没有，
今年没有。
他刚刚很一副很像很怕那个老板收听，说今年没有啦，今年
今年没有啦。等一下老板想说，你想去哪里？
马上约谈他去吃麦当劳炸鸡，
没错，好吃的炸鸡。不过
在麦当劳，
因为你刚刚也讲到吼，就是流动率不是很高。如果今天就是像有些人他也想要在博物馆工作，或是他也对做科普教育有兴趣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啊？
如果是年轻人啊，比方说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就是你可能是相关的学历，但是你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的话呢，如果是在国立的单位啦，我自己觉得他们很看学历。
很看学历的意思是指说很看你的学校，还是很看你的科系？
我觉得排名是学校，然后再是科系。我觉得
很看血统就对了。
哦，纯血王子的背叛，是这样吗？
不是，
混血王子
是混血王子。
对啊，这是我自己踏进来之后才发现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到主管阶段，没有办法参与他们的面试，我只是私底下是这样觉得。然后，但是有一些进来的人员，他们自己平常已经在外面做了很多类似教育推广的事情，比方说可以去参加 TIC 的青年气候教育讲师啊之类的，类似这样子。
是
对，就是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教学推广的背景，那他进来的机会就也会变高。就比方说我们前阵子有一位导览员，那他进来的加分点是因为他有台语认证。
因为要带阿公阿嬷。
对，就是目前教育部有在，应该说国家这边有在推双语政策，就是除了美语之外呢，其实本土语言也会是他们想要发展的一个重点。所以就像你刚刚说恐龙台语怎么讲，我的另外一个小组的伙伴他们一定知道，但是因为我不是介绍恐龙的，所以我就没有记得那么清楚。
原来原来，
那你是介绍哪一个的？
我是介绍
我现在来问异态蛋的台语
哦。难
了，像水赶快呢。
N two，
蛋要怎么说啊？蛋几种空气，像水赶快的几种空气。
哦，
没拿工，
真
的很难。对，我主要讲的会比较偏天文或是物理，所以我觉得又更难了。
对啊，天文，你要怎么跟他们？
地球、
银河的台语要怎么讲？
银河。
真的吗？你有在骗我吗？
他骗你，你也听不出来的啦！
不要骗我，不要骗我，台语不好。
就是 其实有一些有几个 podcast 或者有老师，他们是在讲台语的宇宙相关的知识，
好酷炫、啊！
我就跑去听，然后学他们的发音这样子。哦、对，像师大就有一个蔡安理老师，他前阵才得奖，然后他就是用台语介绍天文相关的知识。我们再来也会邀请他来演讲。
天啊，也太帅了！
你是说做你们内部训练的讲师？
然后我们是公开给一般民众可以报名的。
原来，
因为暑假会有一个黑洞的特展，然后特展系列活动就会有讲座。那其中一场讲座就是台语的天文讲座，这样、
这太特别了。
天文，那你们有那种开放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吗？
夜宿博物馆这件事情在久远以前的年代办过。对，他们就让大家睡在某一个厅里面，就印象中好像是生命科学厅，因为它是有地毯的，就睡在里面，搭在那个睡袋睡在里面。不过现在就是至少我进来之后，夜宿博物馆这件事情还没有办过，但是有在夜间办过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比方说像是夜间天文台，就它是一个线上报名的活动，那报名的这几组的民众，他们就会在晚上进到博物馆之后，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观察星象的一些技巧啊方式，然后再带他们到天文台去看看那个天文望远镜，以及用简单的望远镜看台中市的星空。台中市的这个星空就其实光害蛮严重，但是几颗比较亮的星是看得到的，这样子
感觉很浪漫，
感觉很浪漫也是可以。然后有一些一年会有一两次夜间的大活动，就比方说科学节的时候会有每一年主题不同啊，有一年是跟光影的效果会比较有关，就有一些光影的实验。有一些企业的活动日，他们可能会在晚上在户外的地方有小讲座或是摆摊，如果会有相对应的导览，就可能会带大家进到平常不能去的地方，比方说收藏的库房，或者是刚刚提到那个皇帝的时钟的内部，就是它是可以走进去的这样子。哇，
那我最后最想问的就是说啊，立志也做这一行有一段时间了，那是什么样支持了你在面对各种就是妖魔鬼怪还可以就是坚持下去呢？请问你，你觉得当大家遇到那种很有时候很疲累的时候，你是怎么就是撑下去的？
年轻的时候是热情，这真的是热情，你会觉得哇，我好像在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样子。对，但是热情大家也知道，就是会渐渐会被消磨掉。
老板正在听，
老板不要听。
对，目前我觉得博物馆的有另外一个好处，虽然说很现实，就是它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薪水没有到很高啦，大概就是平均薪资多一点这样子或少一点，然后但是非常的规律，好，可以规律的上下班，然后有规律的同事，然后规律的课程，对，就是当没有太多脑的时候，这些事情会是其中一个让我继续留在博物馆的原因之一。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在 NGO 打拼， NGO 就很辛苦，就是可能每一年都是要追着标到的计划案然后去执行，然后有时候就会非常忙碌，甚至是好几个月都会看不到人这样子。对，
你博物馆里面有那个就是盥洗室吗？让他们洗澡就不用回家了这样子。
但是博物馆员工比较，至少我现在这个博物馆员工比较不需要加班，对，所以大家都会很规律的上下班这样子。
听起来就是真的是蛮稳定的。
对啊，超级稳定。
好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就是乃基来青年永续公益跟我们分享说，就是作为一个博物馆馆员平常到底在做什么呢？
对啊，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那就是真的非常谢谢。那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按照刚刚荔枝建议的这些可以好好去准备一下，然后有机会就投。对，机会是留给积极的人的啦，
积极的，没错。
对，好啦，我是波多，
我是谁啊？
我是乃基，
青年永续公寓和你一起修炼永续，
大家拜
拜。